日本特务清水顺利的进了长官公署，但他心里着急，见着酒井来请示工作，下一步怎么办？酒井跟他说：“这你放心，松尾中佐正办一件事情，要研制一种特殊的炸弹，炸死张学良啊！”
哦，
什么叫特殊的炸弹？因为张学良需要取暖，现在是冬季，北平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取暖烧的是木炭，我们现在是根据木炭型研制一种特殊的炸弹，从外表看就是木炭，实质上它是一颗炸弹，研制成了交给你，你要想方设法运到张学良办公那屋里去，搁到炭火盆里面，这有引爆系统，定时之后，张学良不知不觉之中轰一声就走了张作霖那条路。太好了，什么时候能研制出来？酒井看看手表，下午5点我听回信儿，你先回去吧，别引起旁人的怀疑，明天你再来。
是，
清水回去了，一晚上激动的没睡好觉，第二天照样采买。由于他一当采买，又靠近张学良一步，那个曲庆阳啊，对他100个放心，有时候还派他到第三道院里头帮着打扫庭院，帮着收拾东西。他就有幸进了张学良的办公室，他一瞅这办公室真气派，真大，带隔扇的，左边这隔扇挡的是会议室，右面隔扇是临时休息的地方，中间有宽大的瓢案，这里边一共有4个大炭火盆，一进这屋暖气扑脸儿，他看了看这炭火盆烧的都是木炭啊，那个木炭型的炸弹我就可以放在炭火盆里。轰一声，张学良完了，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。回去司令长官土肥原将军肯定让我升官大大的，他竟做好梦了。那么第二天他又来见酒井，酒井果然等着他，哎，屋里多个人，松尾中佐也在坐，小野也在这儿呢。他们谈话的时候，小野在院里寻风放哨。酒井拉着他的手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清水低头一看呢，像俩瓶子，就像喝酒那酒瓶子那么大，外形跟木炭毫无区别。谁认真的拿块木炭仔细相相面呢？没有那个人，混在里边，这就算成功啊！他真赞成松尾中佐真有两下子，不愧是爆破专家呀。酒井告诉他，你把这2颗带到怀里，运到长官公署，有机会搁到张学良办公室里头，就把他炸死，懂吗？
懂，
清水君，事情发展到至关重要的阶段了，你千万可谨慎。
我明白。
这清水又兴奋又害怕，揣着2颗木弹型的炸弹回到长官公署。今天他表现的格外勤快，他从那小市场上买了2车木炭，都是最好的，而后放在显眼的地方，他倒腾来倒腾去，挑啊捡啊捡啊挑啊，非常认真。正好曲庆阳曲参谋在这路过，老二你干什么呢？
曲参谋，这是我今天采买上好的木炭，您看这天飘着雪花，太冷了，我担心把副司令长官冻坏了，因此我花钱买的上好的木炭，让他老人家好取暖，
千万别感冒了。
嗯，
老二，你真是个有心人呐、啊，这就对了，知恩必报，君子也。他看看这木炭，
嗯，
还真不错，花多少钱买的？价钱不贵，我一直往下给杀价，买这最上好的木炭，才花了中等木炭的钱，真他妈会过日子。行行行，哎，你帮着把这木炭去运到里边来，我也不方便进去，你跟我来嘛。坏事坏在这徐清扬身上，他在头前引路，这清水跟着他拿了一筐木炭就进了第三道院。卫兵一看，屈参谋领来的，不便竹篮，到了张学良办公室的外面，把这木炭就放在门边了。徐庆阳就说，那个出来进去的没关系，有人拦你，你就说执行我的命令，懂吗？我明白，谁敢拦你啊？这是咱哥们的天下啊，这个木炭需要得换，到时候你精神着点，副总司令一高兴对你有好处，我求之不得，我求之不得。那好那好那好。说完了，徐庆阳走了。哎呦，把这个清水给激动的，这不是天照大神保佑吗？想啥来啥，怎么这么顺的，简直顺利的都叫人害怕。他仗着胆子进了屋，先换了木炭，他怀里还揣着两颗，没敢轻易搁在里边，心说我揣着两颗炸弹出来进去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这个机会把握不好不行，得张学良什么时候上班，什么时候办公才能引爆这炸弹呢？你搁早了没用，搁晚了黄瓜菜凉了。所以他看看没人，把两颗炸弹拿出来，不有个筐吗？里边装的全是木炭，他就把这两颗炸弹夹在其他的木炭中间。他心里头有鬼呀、啊！回头再看了看，不注意真就看不出来。谁没事上这倒腾木炭来？那玩意儿够脏的。他觉着放心了，这才离开。后来他一掐这时间呢，闹了半天张学良啊起不来早。除非有特殊的事，每一天到长官公署上班的时间都是下午2点到3点，5点之前这事儿他就办完了，批示完了他就走了。这段时间是至关重要，尤其是2点到3点这段时间，张学良95%的时间都在这儿。他心里他想，高兴透了，哈哈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事情也凑巧，也不是该着张学良命大呀，也不是怎么的。张学良手下有个机要秘书叫苗剑秋，咱不止一次提过。那么张学良不来之前，都是苗剑秋在这办公室值班，接个电话什么的，搞个记录。这换木炭的事儿，有时候苗剑秋亲自动手。今天张学良还没到，苗剑秋又来了，把办公室归着归着，一看报批的文件扔在哪儿都是，他把它整理好了放在案头，为的是张学良来了批示的时候方便。在屋待着难受啊，觉得这屋里这两天有点发热，这炭的质量不错呀，发热率非常高，头皮有点刺痒，待着没事洗洗头吧。他心血来潮了，哇哇哇就洗头，洗完之后满头都是湿漉漉的，端着盆到外头倒着水去洗头水，哪知道开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手上沾着溜滑，一个没留神哗啦哭嚓把这盆水给扣了，不偏不倚正好扣在这炭筐上，这炭筐里的就有两枚炸弹，哇这一盆水几乎全扣里头了。苗剑秋一抖着手，呀呀呀，真笨真笨，你这这来人，他这一喊打杂的来了。这清水呢没敢远去， 就在门外头转悠着，一听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也跑进来了。长官有什么吩咐？糟糕，你看我一盆水全扣到这儿了，快收拾收拾，这木炭全湿了，晾一晾。清水不看则可，一看呢暗自咧嘴，糟糕，炸弹就怕水，尤其是木炭型的，这一泡完全失效了，等于前功尽弃呀，他真是有苦难言。他帮着收拾，偷着看了看那两枚炸弹，引信全失，根本使不了了。他懊恼的不得了，晚上抽个时间撒脚跑到酒井那儿去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这酒井二话没说，啪啪扇他俩嘴巴子，废物，看你哥那地方，是是是，天意天意，我也没想到，这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您看这下一步是否还用这木炭？不必了，看来这个木炭炸弹不保险，应当跟松伟军商量商量，再用先进的炸弹。又过去几天，这松伟啊，真不愧是爆破专家，又研制出一种毒气弹，比那木炭炸弹呢先进多了。这毒气弹个儿也不大，就一个，上头带定时的，跟那瓶子大小一般不二。但是这玩意儿从外表上一看溜光再亮，就能引起怀疑了。酒井跟清水交代，这是毒气炸弹，它的毒气足以毒死几十头大象，你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，这有定时，相当准确，你要想方设法放到张学良办公室里头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定好了时，张学良是必死无疑。嗨，清水又接受了新任务，揣着毒气炸弹，提心吊胆返回长官公署。他闭上眼睛一琢磨，放在哪儿合适呢？想啊想啊，把张学良那间办公室从天棚到地板，他想了个道，最后他想起来，对了，张学良的办公桌旁边有个纸篓，他有些东西不用就扔到这纸篓里头，最好我把这个炸弹搁到纸篓里头，再用废纸一盖，更难以察觉呀。张学良正在那办公呢，这东西一引爆了，张学良是必死无疑。对，就这么干。可怎么能平安送到，这是个问题呀、啊、他这倍加谨慎。要说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呢、啊、这小子以打扫卫生为名，打着屈庆阳的旗号，又混进张学良的办公室。哎，这回他推门进屋一看呢、啊，有一个参谋姓刘，刘参谋在这值班。他进屋之后一收拾这屋，刘参谋眼皮都没撩，根本就没看他。他也是常来常往的人。哎呀，这清水转来转去就发现那纸篓了，这大纸篓真行，他嘴里还念念有词。哎，纸篓该到了，他先到了这纸篓，回来他变好了，扔进点废纸去，偷眼一看，刘参谋根本就没看他。他以最快的速度掏出毒气弹的定好时，心说张学良啊，两点到三点这个中间是非来不可，他就定到下午两点到三点，把指针拨好了，搁到纸篓里头了，然后找点碎纸往那一盖。再看刘参谋眼皮都没撩，所以他这心才放下。等离开张学良的办公室，到了院里，他才察觉出浑身上下全是汗了，后怕呀。走几步一回头，走几步一回头，发现无人怀疑，也没什么反常，他这心才放下。这清水回到自己的住处一琢磨，我在这住啊也快到了头了， 我得从速做好准备，早早的离去。那块一毒死张学良，肯定得抓人呢，肯定得想到我头上。我是个后来者呀，我要不趁机逃走，我这命就算保不住了。这一天他怎么过的，他不知道。盼呐、啊，盼呐、啊，盼呐、啊！您说怎么那么巧？差五分钟两点，张学良的车子到了。他就亲眼目睹张学良在一大堆人护送下走进办公室。清水心里默默祷告：天照大神呐、啊，您可保佑着一切顺利呀、啊！以前多顺当啊，这是关键的时刻呀、啊。哎呀，两点到三点的这个钟点，炸弹就爆炸了。他就等着。再说张学良进了办公室之后，看了看金表，还差两分钟两点。他看了看案头，一摞公事都带他批。他拿过一本来看了看，要钱，又拿过来看了看，还是要钱。各地都缺钱呢。张学良心里的发腻歪，紧锁眉头。正这时候刚接近两点，苗剑秋进来了，报告。
什么事情？
新调任的驻天津总领事馆大川先生求见。大川，张学良认识这个日本人叫大川，是新调到天津的驻天津总领事馆的领事。在东北的时候，两个人的私交还不错。他怎么来了？有心不见，却之不恭；有心见，他现在从心往外烦这些日本人。思考了一下，把他让进会客室。外院也有个大会客室。张学良说着，披着衣裳，戴上帽子，跟着苗剑秋就赶奔外院的会客室。他离开了。到会客室一看，大川在这等候着。这大川呢，个儿也不高，留着卫生胡，挺精神。一看张学良进来，他赶紧站起身来。汉卿君一向可好？啊，我还要过再一马斯。张学良冲他点点头。大川君，你也很好吗？彼此彼此，请坐，谢坐。张学良坐下也不客气了。大川君，你是我的老朋友，我想起什么我说什么。你们日本人好毒辣呀，偷袭我沈阳城，占我土地，杀戮我百姓，老天都不容啊。大川君，咱们是老朋友了，你说句公道话，你的政府这样做对还是不对？大川呢，就怕问这件事，无言以对。哎，这个汉卿，这是帝国政府的决策，我是个小人物，我左右不了啊。我没叫你左右，我叫你说是跟非的问题，你说这样做到底对不对？哎，很遗憾，相当遗憾呐、啊，国与国之间，它是非常的微妙的那个的啊，那个我了半天没词儿。张学良一肚子气，叭叭叭就数了开日本政府了。大川从天津到北平，本来找张学良有事儿，叫张学良一顿雷言火炮，把他骂的没词儿了。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。现在的时间正好是两点十五分，就张学良第三道院里那个办公室闷声闷气的，他不像一般炸弹那么响，但这个声可也不小，几乎前后院的人全听见了。张学良就一愣，怎么回事？咱们再说屋里的情况。这清水啊，把这指针拨到两点十五分，叫他起报。 其实掐这个时间呢还真挺准确，如果不是大川来，如果不是张学良离开，是必死无疑。怎么那么巧，张学良这时候来朋友了，他这一离开，炸弹准是爆炸了，把那纸篓都炸飞了，屋里烟气刚刚，值班的只有那个刘秘书，苗剑秋陪着张学良也没在屋，刹那间毒气散开，那个刘秘书提鼻子一闻，顿时是七窍流血，死于非命，就那么毒。外边站岗的放哨的一看浓烟滚滚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赶紧跑到外面来报告，封锁了现场，先向苗剑秋做了报告。苗剑秋趴到张学良的耳边这一说，张学良是豁然站起，知道有了变故了。大川军，我失陪了。这大川呢也挺识趣啊，既然副总司令有公务，你先忙着，我改日再来拜会。大川登上车子也走了。张学良一到这个院里边，用手绢把鼻子就堵上了，一股难闻刺鼻孔的味儿，怎么那么难闻呢？马上把检察科的人全找来了，最后鉴定是一种毒气，是从纸篓里的爆炸的。幸好副总司令这时候离开了，不就非出危险不可。张学良也后怕呀，心说这是什么人干的，给我查，这还了得了。长官公署出现这种事肯定事先有预谋，查了个底儿朝天呢，苦无证据，什么玩意儿你都得有证据，人证物证，你说怀疑谁？找了几个怀疑对象，分别进行了谈话，这些人都能找出人证物证。这个时间我们没到这儿来，唯一的到这儿来的一个是秘书，已经被炸死了，肯定不是他。另外一个谁来的呢？哦，那老吴来过，必须把他找来详细询问。把这清水给找来了，这清水是咬定钢牙，一个不认百个不认呢。他说是我去过，但是我发现那屋里没什么可收拾的，我又出来了。你说没有证据你怎么定他的罪？因此审问的人也是左右为难，把这个情况就报告给张学良。张学良说，这样吧，从今以后提高警惕，严加注视，对于吴老二这种人要严密监视。是，大家就撒下了一张大网，就等着特务往里钻。